在今日，台湾总统赖清德首次在欧洲胜利日重击习近平，直接拉开习近平的遮丑布，而国民党主席大骂赖清德激嬲了欧洲，到底他讲了什么令到欧洲反弹？梵蒂冈选出新的教宗，首次选出一位美国人，他是什么背景呢？普京和习近平今日会面，而事象就暴露了他们两个人都有问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9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着下来请收看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5月8日是第二次大战欧洲战争胜利日，就在习近平和普京见面会谈庆祝的时候，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放出大招，出席了台湾首次的欧洲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接待了外国使节，并发表了演讲，并且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与此同时，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二战文章，被台湾揭露讲大话。除此之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总统赖清德的言论在欧洲各国引发反弹。在今日，赖清德出席了台湾外交部举行的欧洲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活动的包括副总统萧美琴、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谷力捷和英国在台湾办事处代表包琼旭等多国驻台湾的使节代表。而赖清德发表演讲意义重大，他提到今日和各国代表齐聚一堂，这个不单止是台湾首度纪念欧战，亦都象征着和国际社会更为紧密的连结。欧洲战争的胜利更加是依赖着所有国家的合作。纪念活动集结了17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就是最好的证明。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二战惨痛的经验告诉大家，姑息只会让侵略者食髓知味，膨胀野心。今日纪念欧洲战争胜利是以团结反侵略、自由民主需要靠实力守护，以及不要对侵略行为掉以轻心等三大意义为主。他亦都借住呢一次演讲，呼吁台湾的民主盟友共同团结对抗来自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威权国家的侵略。路透社近日独家报道，台湾自年初以来就积极重新诠释二战历史，希望传递中共侵略终将失败的信号，并且夺回历史对二战的叙事权，挑战北京将二战胜利归功于共产党的讲法。赖清德曾经表示，如果中共主张领土完整，这样就应该收回19世纪割让给俄罗斯的领土。外界认为赖清德就二战的首次演讲指名驳斥习近平，中共一直以来都在掩饰二战期间假抗战的历史，一直在改写扭曲这段历史，而赖清德以此正听在二战期间国军的地位和角色。另外，在昨日，习近平在俄罗斯部发表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说台湾回归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都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合国大会第27/500决议的威权性不容挑战，中国终将统一势不可挡。今日台湾陆委会副主任梁文杰直接驳斥习近平扭曲历史的真正的无知。梁文杰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出现是在1943年，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存在，包括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联合国宪章到现在为止写的都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在二战之后确实地被交给中华民国，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拥有合法地位的原因，台湾属于中华民国。梁文杰重申，台湾从来没有被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过，联合国第27/500决议亦都没有提到台湾，从来没有赋予中国来代表台湾的权利。网友说，中共一贯就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习近平不学巫术本身就是灾难，自己将自己的遮丑布揭了。好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发表的文章中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己的主权之后，显然不排除对台湾动武。 但是新华社亦都发表了一篇特稿，不过就同习近平路线非常矛盾，标题为《习近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内容中提到的全部是习近平在掌权之前讲的，而现在这些话早已经淡化。不过新华社就拿出来讲，观察家认为这个可能是反习派趁习外访的时候发表了同习近平唱反调的特稿，这样讲明习近平后院可能又会起火。而就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二战演讲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引人关注。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提到欧洲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候，批评赖清德对在野党的做法就是在做希特拉做的事。这番说话在欧洲引发很大的反弹。德国在台协会发声明谴责朱立伦的言行，强调说今日的台湾无论在任何层面上都不能够同纳粹的极权统治相提并论，台湾的民主制度绝不应该亦都不可以同纳粹相类比。随后不少欧洲驻台机构都陆续转发这个声明，包括法国在台协会、荷兰在台办事处、比利时、以色列驻台机构等。朱立伦在8号又再度发表文章说，外国政府不能够成为迫害民主的帮凶，更不应该干预他国的内政。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这个是极少数国人的言行，不能够代表台湾。在赖清德总统和习近平这个时候正在展开二战叙事战的时刻，你对朱立伦这个言行怎样看呢？各位观众是不是认同呢？请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的见解。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了来。最新的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是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的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补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呢，现在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是大便很容易畅通，还有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也都有介绍一些朋友让他们个个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在今日5月8号，教廷终于选出了新教宗。新教宗非常引人注目，他是首位美国籍的教宗普雷沃斯特，川普对他表示祝贺，并期待同他见面，而各国领袖亦都纷纷祝贺。新教宗的选举是在5月7号开始的，而在第二日5月8号，在第三轮投票之后，白烟就从教堂的烟通冒出，这标志着新的教宗出路，已成为全球13亿信徒的天主教会。新教宗是美国籍的普雷沃斯特，他已经改名做利奥14世。而在新教宗出炉之后，成千上万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民众欢声雷动。根据卫报报道，新教宗利奥14世，他是69岁的美国人，是第一位奥古斯丁教宗，出生在芝加哥，父母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血统，有两个兄弟。他在美国留学，而且在美国圣路易斯进入见习期，之后在芝加哥接受神学教育。27岁的时候被派去罗马学习教会法，并在那里被任命为神父。他会多种语言，被视为超越各界的宗教人士。他在秘鲁服务了20年，曾经在秘鲁优卢卡纳斯的奥古斯丁传教团任职。2015年他被任命为秘鲁奇克拉约的主教，2023年晋升为大主教，2024年晋升为枢机主教。 他在方济各座位的时候，升任梵蒂冈最具影响力的职位之一，负责挑选和管理全球主教。根据报道，和左派的方济各相比，利奥十四世被视为中间派，他一向十分支持穷人和移民权益，不过在性别议题上，他反对任命女性为执事，因此在这一点上，他被视为是教会教义的保守派。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对同性天主教徒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在2012年对主教们的演讲中，他哀叹西方新闻媒体和流行文化培养了对同福音相违背的信仰和做法，其中就包括同性问题。川普总统亦都在真相社群发表文章，向这个新教宗表示祝贺。他说，恭喜罗普雷·沃斯特枢机主教荣膺教宗，能够见证他成为首位美国籍的教宗，实在是一大殊荣。川普说，这样对我们国家来讲是莫大的荣耀，我期待同教宗利奥十四世会面，那个将是极具意义的一刻。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都已经向新教宗发出贺信。在今日5月8号，普京和习近平进行会谈的时候，美乌矿产协议在乌克兰国会正式全票通过。与此同时，乌克兰今日发表声明，指责俄军违背自己单方面签署的三日停火协议，在7号到8号晚间在苏梅地区上空发射了制导航空炸弹。而日前乌克兰的无人机空袭俄罗斯胜利日彩排基地。乌克兰报告说，遭到袭击的是苏梅地区比洛皮利亚社区的一个居民区。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违反了自己的休战协议，袭击了苏梅地区。乌克兰一直没有接受普京单方面宣布的三日停火，而是呼吁无条件停火30日。克里姆林宫明确表示，俄军将会遵守停火协议，不过如果基辅发动攻击，俄罗斯军队将会立即作出回应。在明日5月9号，俄罗斯阅兵仪式包括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等29位外国元首都将会出席。媒体报道说，阅兵仪式游行将会有来自中国、越南、埃及等13个国家的方队参加，而中共军队的仪仗队据讲是红墙阅兵仪式规模最大的外国方队。在今日，泽连斯基在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仪式上呼吁，必须共同打击俄罗斯的邪恶。他谴责明日莫斯科的庆祝活动，他说，这个是一场恬不知耻的游行和假象谎言。而在5月6号，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展开了大规模的袭击，其中重点打击了莫斯科的库宾卡机场。这个基地就是莫斯科以西大约63公里，是俄军精锐航空力量的驻地。美国卫星显示这个基地有几处的火灾点，而这里正是俄罗斯空军表演队彩排的基地。根据消息说，勇士和雨燕两队俄罗斯黄牌的飞行表演队近日正在宾库卡机场进行飞行训练，原本计划在红墙进行表演。虽然俄罗斯表示乌军的袭击没有影响到飞行训练和表演计划，显然这是对5月9号的红墙阅兵施压。值得关注的是，今日普京和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会面的影片中显示，在8秒开始的时候，习近平一边歪头一边不由自主地眨眼，很明显身体有问题。而影片显示，普京在大厅和习近平面对面走过来的时候，习近平左腿走路不稳，有些往左倾的感觉。专家认为，之前传出习近平做手术是在右枕部下侧，所以会不由自主地往左偏，是有神经系统后遗症。在影片显示，普京走路的时候似乎也不太稳，普京走路的时候右手几乎不摆动，明显和左手不同，应该是右侧的偏袒后遗症。有网友调侃说，感觉两个人就好像婚礼入场那样，不像是领导人在这里见面。路透社报道，在今日8号，乌克兰国会宣布，乌克兰国会批准政府上个月30号和美国签署的矿产协议， 呢次参与投票的338名议员全数赞成，亦都就是说美乌的抗产协议在所有法律程序完成之后就可以启动。乌克兰第一副总理斯维里登科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份乌美历史性的文件不单只是一个法律依据，它是与关键战略伙伴互动新模式的基础。近期白宫副幕僚长米勒的法律监督组织美国第一法律组织对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主任康拉德提出了一项全面的联邦诉讼，指控他们作为非法的行政机构运作，并阻挠公布攻击保守派法官的有关资讯。诉讼是在4月22号提出的，指控司法会议和他的行政机构作为违宪的机构运作，同时没有遵守联邦透明度法律，超越了自己司法职权范围，并与党派议员合作破坏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地位。诉讼书中写话，多年来媒体和激进的立法者发起了猛烈攻击，试图破坏第三条法律，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公正性和政治中立性。由于法律的政治化和武器化，托马斯大法官、阿利托大法官和卡亚洛大法官都面临政治和人身安全威胁。诉讼指出，两位民主党参议员怀特豪斯和议员汉克·约翰逊一直在监视大法官托马斯和阿利托。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说，司法会议和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亦都支持怀特豪斯和约翰逊的监督要求，目的是恐吓和剥夺法院保守派的合法性。美国第一法律组织的起诉挑战了长期以来司法会议和行政办公室是司法机构，不受资讯自由法的约束，并且强调司法会议和行政办公室积极配合了这些民主党国会议员去监督托马斯法官和阿利托法官。不过弹劾法官难度很大，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样的弹劾案要成立的话要过两关，首先是众议院要提出弹劾，也就是说众议院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众议员都要统一这件事，首先就是议长是否会通过，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议长会不会同意，我看到他很犹豫这件事。但是到了参议院还要53+7，七个民主党的参议员要同意这件事，这样这个门槛非常高，所以这件事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是很大，不是绝对没有，可能性非常小。目前的状况虽然两院都是共和党的多数，但是但凡涉及到你要通过一个真正的有争议性的法案的话，那就参议院也都要60票，众议院也都要全体同意，共和党全体同意才能够过去，所以都是相当有挑战，可能性不大。法官的任命非常重要，川普总统在5月6号又宣布了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批联邦法官提名人选，他总共提名了5位司法官员，有4位将会出任密苏里州，而另一位将会任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和地方法院法官。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成功任命了234位联邦法官，第二任期他有机会填补超过40个联邦法官的空缺。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